今天我们会来学习海德堡要理问答的第二问。不好意思，我可能沟通有问题，我这边打印出来的是海德堡要理问答的主日二，但其实我们要分享的是海德堡要理问答的第二个问题，因为上次给大家分享的是海德堡要理问答的第一问。现在我会再一次来为大家来读这个海德堡要理问答的第二问，主日一的第二问。你无论是生是死，要享有这种安慰，有多少事情是必须知道呢？回答：有三件事。第一，我的罪恶和愁苦有多大；第二，我当怎样从自己一切的罪恶和愁苦中得拯救；第三，我当怎样为着这样的拯救感谢上帝。我们会结合着我们刚才所读的在路加福音第七章的经文来查考海德堡要理问答的第二问。好，在开始之前，我们再一次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寻求上帝的智慧。天父上帝，我们再一次感谢你，主要我们要来一起明白主你的话语。我们求主你赐下你属天的智慧，求主你的圣灵打开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能够有谦卑受教的心来领受你的真道，也能够愿意去切实的去遵行，让我们借着这样的听到想到，我们一同来荣耀高举你的圣名。就是你赐福每下的时间，我们如此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中间的孩子们，今天呢我们会来到耶稣基督他所给我们设立的这个课堂里面，我们会一同来学习三个重要的功课，这是三个重要的功课。上次呢我们查考的是海德堡要理问答的第一问，在海德堡要理问答的第一问中呢，他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你无论是生是死，你唯一的安慰是什么？然后呢，第一问的问答呢，他就解释了什么才是我唯一的安慰。我们看到了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他是如何的来彼此协作，完美的合一，为我们成就了一个超越生死的一个永远的安慰。当我们不再去紧紧的抓着自己，我们不再自己非要去做自己的主，而是去与基督联合，就承认我们的身体灵魂皆非己有，而是属于我信实的救主耶稣基督，这个时候我就与三一上帝所成就的这个安慰有份了啊。紧接着这个要理问答就进一步更加具体的来问了你自己：你无论是生是死，你要享有这种安慰，有多少的事情是你必须要知道的呢？有多少事情是你必须要知道呢？我必须要知道多少事情才能够享受到这么大的一个唯一的超越生死的安慰。第二问答，刚才我们看到他说有三件事啊。第一，我的罪恶和愁苦有多大；第二，我当怎样从自己一切的罪恶和愁苦中得到拯救；然后第三，我当怎样为着这样的拯救来感谢上帝。这三件事情看上去非常的简单，答案非常的简短哈，但实际上却是对我们基督徒可以说是一生的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的总结。每一个想要来得到那个唯一的安慰的人，每一个你想要真正的明白信仰的基督徒，或者每一个你想要来追求灵命成长的基督徒，我们都要来到耶稣基督给我们设立的课堂中，在这个三个功课上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加深认识。而且呢，这种认识它不是知识性的认识，不是你就是知道而已，而是你要去经历，你要真正的去经历，去挣扎，然后去明白啊。路加福音刚才我们读到的第七章这里呢，这段经文里面主要有两个人物啊，两个主角吧，耶稣基督也是主角哈。哎，有另外两个人，一个是有罪的女人，另外一个呢是法利赛人西门。这两个人对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个三个功课有着非常不同的认识，因此呢也产生了很不同的后果。 我们希望通过下面的对比，我们大家可以对着如何学习这三个功课有我们自己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哈。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这个女人她对这三个功课，我们刚才提到的海盗要理问答第二问的这三个功课的认识。这段经文讲到了有一个女人，她用这个香膏来膏抹耶稣的脚啊，这个故事其他三卷福音书里面其实都没有记载过这个事情哈，但是他们记载了另外一个很相似的故事，就是马大的妹妹玛利亚，她用这个香膏膏抹耶稣，但是那个故事它发生的时间地点还有人物其实和这个都不一样，所以耶稣基督他其实是两次被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地方被他用这个香膏所膏抹，我们不要把这两个事情搞混在一起哈。在这个故事里面呢，接待耶稣的是一个法利赛人啊。36节就说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啊。这个比较特别哈，因为福音书里面经常记载耶稣和罪人一起吃喝啊，甚至当时的很多法利赛人都说耶稣是贪吃好酒的人，说他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其实我们的主耶稣他不管谁请他吃饭他都会去，是不是？但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他绝对不是为了吃喝，他不在乎请他的人到底是谁，他也不在乎请他的人到底有什么动机，无论是想要试探他也好，还是想要找他把柄，或者还是想要真正的认识他，他都愿意和他们一同来坐席，因为他来就是为了拯救这样的罪人。所以我们主耶稣他不但和税吏、妓女、麻风病人这样的人吃喝，他也同样愿意花时间来让法利赛人明白真正的福音啊。我们看这段经文，就在这个宴席正在进行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女人走了进来。其实在这种的场合里面，女人们一般是不会出现的。法利赛人和一位犹太人的好像拉比夫子一起在这样的正式的场合来坐席。而且这个37节告诉我们，这个女人她不是一个普通的女人，她说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这个女人呢，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这个女人是什么叫什么名字，简单的告诉我们她是个罪人，就是你不用在乎她的名字，大家提起来都知道她是一个罪人，大家都知道她是个罪人。其实这句话暗示了这个女人很有可能是个妓女，或者是类似行淫被抓的女人。总之这个她在城里很有名，大家都知道她是个罪人啊。因此呢，当这个女人她出现在法利赛人家里的时候，出现在这些法利赛人的面前，这个正式的场合可能会场里一下就安静了。我想这个女人她也知道自己是个罪人，她也清楚的知道这个不是她应该来的地方，她知道别人都会嫌弃她、嘲笑她，甚至咒骂她，远远的离开她，但是呢这些都没有能够拦阻他来到这个法利赛人的家中。那为什么他要会出现在这里呢？因为耶稣，对不对？圣经说当他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的家中坐席，他就拿着装满香膏的玉瓶进入了法利赛人的家中，闯进了这个宴席啊。我们要了解一点的当时的文化背景啊，当时这个宴席上人们不是像我们今天吃饭的时候我们那样的坐着的，而是一般是侧卧着的，为的是把这个脚呢尽量远离这个饭桌，可能是因为当时穿的还是类似草鞋一样的，每天都要走路，而且在中东地区呢又干燥又热，所以脚当然是又脏又臭的，对吧？所以进到家中呢都会有先去洗脚，然后呢再用，一般会用这个橄榄油去除去你身上的这个臭味、汗臭味，也可以用来保护皮肤。一些很富有的家庭里面他会用一些特别的香膏，但是一般人是根本用不起的，一般人他们只可能是在一些重大的场合才用到一下。但圣经特别提到呢，这个女人她盛香膏的瓶子很贵重，特别提到她是个玉瓶， 其实原文是很贵重的瓶子哈，宝石的瓶子。所以这瓶香膏可能是这个女人最宝贵的东西啊。如果我们猜测的更深一点，可能如果这个女人她真的是一个妓女的话，可能这个香膏是她需要来维持她的生活的东西，对不对？她罪恶的生活的东西。但是现在呢，这个女人她带着这瓶香膏来到了耶稣的背后，可能她觉得自己根本不配站在耶稣的面前，所以她只是想要来站在后面来高抹耶稣的脚。但是呢，当她到耶稣脚前的时候，她就忍不住的来痛哭流泪，甚至眼泪都湿了耶稣的脚。我们不清楚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可能他听到别人宣讲耶稣基督他是何等的有恩慈有怜悯，可能他听到了别人所讲到的耶稣基督他所施行的神迹大能，可能他自己亲耳听到了耶稣所宣讲的福音。我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很明显，当这个女人她付出这样的代价闯到法利赛人的家中的时候，这个女人的生命出现了巨大的转变。第一点呢，她是真的认识到了自己的罪恶和愁苦是何等的大。以前呢，这个女人她可能是在处处的掩藏遮盖自己的罪恶，她可能是都平时都远远的要来躲避躲开这些法利赛人，这些经常愿意去定罪别人不断的提醒她她自己的罪的法利赛人，他以为这样就可以来逃避被定罪，逃避这个罪的折磨。但是呢，发现根本不能，因为这个罪恶在他的里面不断的折磨他，控诉他过去的罪恶，将来的审判，他所要在等候他的，这些都让他的心里充满了惧怕和愁苦。他没有办法逃避，他只剩下一个完全枯干的生命。但是今天呢，他不再来隐藏来掩藏来躲避自己的罪恶，他也不再惧怕别人怎样来看他，怎样来定他的罪，他不在乎在场的人怎么来想他，而是选择闯入到这个法利赛人的家中，公开的在耶稣的面前，在众人的面前，为自己充满罪恶和愁苦的生命忧伤痛悔。因为他真的是不能够再承受那样的罪恶和愁苦了，他也真的是不想再继续那样的生活了，所以他听到耶稣在这里他就闯了进来。第二点呢，这个女人她也真的是知道了她自己要如何的从罪恶和愁苦中得到拯救，不再是靠着她自己的决心，也不再是靠着他自己的自制，靠着他自己的金钱或者他其他的好行为去弥补，更加不是要靠着这些法利赛人，而是要靠着上帝所赐下的恩典，神人之间唯一的中保，犹太人所在等候的弥赛亚救主耶稣基督。当他下定决心不顾一切的来寻找耶稣的时候，我想他已经确信了，只有耶稣基督这个施洗约翰所做见证的这位上帝的羔羊才能够翻转他的罪恶和愁苦的生命。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应许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因为也只有他曾经应许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因此呢，这个女人她唯独的来到耶稣的面前，在耶稣的面前来忧伤痛悔来感恩。所以第三点呢，这个女人也开始了感恩回应上帝的恩典。当她认识了自己的罪恶和愁苦还有耶稣基督的拯救的时候，她就开始用最最谦卑的方式来服侍耶稣，她用自己的头发 这个对犹太的妇女来说，这个头发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她用自己的头发将耶稣的脚擦干，然后又不停地亲吻耶稣的脚，最后才把这个浴瓶打破，用香膏来膏抹耶稣。他应该也清楚这样做意味着什么，他这样做别人会怎么来想他，怎么来看他，但是他愿意付上这所有一切的代价，他恨不得把自己最好的都献给耶稣，因为他相信耶稣基督他完全配得这所有一切的服侍。这个女人的生命从罪恶愁苦到忧伤痛悔，现在又变成了一个充满爱充满感恩的生命，这是一个最最真实的悔改的生命。如果你是当时这个家里的主人，这时你会有什么反应呢？我们来看第二点，这个法利赛人西门他对这三个功课的认识，同样的三个功课，旧约的诗篇51:11-17这样说：神所要的祭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这个有罪的女人，这个罪人，别人提起来她就是个罪人，这样的一个人，她现在以忧伤痛悔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这个当然是上帝所喜悦的。这些法利赛人应该也很清楚诗篇的教导，因为研读旧约的圣经教导百姓，这个就是他们的，很多时候他们的专长，是他们的责任。但是39节的经文告诉我们说，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西门他开始怀疑耶稣，耶稣怎么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呢？难道他不知道这是一个罪恶的污秽的，别人提起来就知道她是个罪人的女人吗？被这样一个不洁净的罪人摸过还膏抹过，耶稣他怎么还能够保持洁净，像我们法利赛人一样呢？最后所以西门呢，他就认为他自己已经看清楚了，他又得出了结论，耶稣这样的人他怎么可能是先知呢？他不可能是先知。所以呢，这里发生的一切一切的事情，在这个法利赛人，在他都看在眼里，但是呢，他丝毫没有看到这个罪人的悔改，也丝毫没有看到上帝的大能，他也是更加没有任何的喜乐和感恩，没有将荣耀归给神。在他的眼中呢，只有一个罪恶污秽的女人，还有一个允许这个有罪的女人摸她的假的先知。但她嘴上虽然没有讲出来，但是耶稣基督他已经全都知道了，对不对？后面在第40节，耶稣基督他就直接的来对这个西门说：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西门说：夫子，请说。耶稣他也知道众人心里所想的，他知道西门怎么想，他也知道其他人心里这时候怎么想他，怎么看他，但他没有起身离开这个女人，他也没有很愤怒的离开这个宴席，而是要来教导西门。耶稣基督教导西门什么呢？接下来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41节-42节的经文，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了50两银子，一个欠了5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43节呢，这个西门他就回答说，我想是那个多得恩免的人。耶稣说，你断得不错。耶稣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耶稣基督也是在教导西门这三个重要的功课。第一点，耶稣基督是要告诉西门，你根本不明白自己的罪恶和愁苦有多大。在 西门未开口以前，耶稣已经知道他心里所想的，耶稣更加知道他心底里面所隐藏的骄傲、自义、刚硬，还有他对罪人的冷酷，丝毫的没有怜悯。这些都是在违背上帝最大的诫命去爱，但是西门自己一点都不晓得，当然他也更加不会去承认。因此耶稣借着这个比喻，首先告诉西门，可能你觉得你自己和这个罪恶的不洁净的女人很不一样，但其实你们同样是欠债的罪人，因为你们同样的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可能西门，你认为你自己即使犯罪，你也没有这个妓女的罪这么大，这个女人的罪这么大，但即使你说的是真的，即使你说的是真的，即使这个女人的罪她是你的十倍百倍，但是你也要知道，你和这个女人一样是无法偿还你自己的罪债。只有流血才能够赎罪，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西门，同样你应该在将来承受地狱的审判和刑罚。但西门他没有真正的意识到自己的罪恶和愁苦，因此呢，第二点，他也同样不知道真正的拯救要从哪里而来。虽然西门他主动的邀请耶稣到他的家中，虽然他口里也称耶稣为夫子，但是他对耶稣的认识其实是非常的肤浅。耶稣所行的神迹，耶稣所传的福音，这个有罪的女人听到了，或者她看到了，她便认定耶稣基督他就是弥赛亚，他就是唯一的拯救，他就是那个当受敬拜的那一位。但是这个西门他却根本没有这样的认识，反而呢，他认定耶稣是个假的先知。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对西门来说，耶稣他其实根本算不得什么。耶稣是谁？因为只有遵行律法，这个才是我的拯救，这个才是我的出路。当时的犹太社会，这个法利赛人，他们常常是把人分成犯罪的、不犯罪的啊，洁净的、不洁净的。据说呢，他们根据这个旧约的圣经，制定了有多达可能600多条的这个额外的条规，来定义到底什么是犯罪，什么是不犯罪，什么是洁净，什么是不洁净。为什么要这样呢？那法利赛人他们这个名字的意思，本来就是从世俗中分别出来的意思。他们极力的追求，想要来和那些有罪的、不洁净的人分别出来。这对他们来说呢，这个是保守圣洁的方式，他们脱离罪恶的方式，是他们与上帝有美好的关系的方式。所以他们就非常的严苛的来遵守这些规条，来建立自己的义。他们认为只要没有违背这些的规条，那就可以算作我是守全律法而没有犯罪。这个当然是非常非常错误的看法，对不对？摩西五经中呢，上帝确实命令以色列人，你不要去接触那些不洁净的人、不洁净的事物，以免他们自己变成不洁净的。但是这个只是外在的提醒，要保守圣洁，最重要的是自己里面要远离罪恶。耶稣基督他也说过，入口的不能够污秽人，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个才污秽人。所以这些外在的有形的条例，其实是上帝的律法中最容易的、最容易遵守的。最难的是什么？最难的是那些内在的、无形的、没有人能够衡量的，除了上帝以外，是那些命令。比如说不可贪心，比如说你要爱人如己，比如说你要尽心尽性的、尽意的爱你的上帝， 每一次摆在你面前的环境都不一样，每一次你所遇到的事情都不一样，每一次圣灵对你的带领也不一样，所以去遵守这些无形的命令，它需要我们每一次你都存着敬畏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祷告，寻求上帝的心意。你要自己挣扎着，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要做什么，我要做到什么样的地步，我才能够向上帝交账。这个当然是很麻烦的，很难很难的。我们人都希望有人能够告诉我怎么做，一二三四，好，然后我照着做就好了。但是上帝他不要我们这样，他不要我们这样的形式主义，他要的是我们敬畏他，寻求他，你爱他的心。法利赛人就像我们所有的罪人一样，想要逃避那个无形的却是最难遵守的命令。你不要看他们加上那么多规条好像想要来遵守，其实和我们一样想要逃避那些最难的最难的事情。因此他们做了最最详细的规条，他们最最严苛的去要求自己去做那些事情。但是我们发现呢，虽然他们严格的遵守了这些规条，但是他们的心里却越来越没有恩慈怜悯，越来越没有爱了。他们离上帝的心意反而越来越远了。这都是因为他们得拯救的方法从源头就错了，离开了耶稣基督，想要来靠自己遵行律法就是我的拯救。因此呢，第三点，西门他也完全没有一个感恩的爱的生命。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了西门他的逻辑，我不去违背这些规条那我就没有犯罪，我没有罪恶我也就没有愁苦和惧怕，所以遵行律法就是我的出路，就是我的拯救。因此呢，西门他要为自己的拯救去感谢谁呢？当然是他自己了。因此法利赛人他们心中的骄傲和自义累积的越来越多，他们做的越多，他们累积的骄傲和自义也越来越多，但是呢，他们对神对人的爱反而越来越少了。为什么你这个罪人是这样？因为你不去认真的遵行规条啊。我遵行到了呀，我比你们做得好呀，感谢神，我不像这个税吏，我不像这些妓女。他们对神对人的爱反而越来越少了。耶稣在这里他指责西门，他甚至连最基本的作为主人接待耶稣的爱都没有。他没有用水给耶稣洗脚，虽然他称呼耶稣为夫子，他也没有亲吻耶稣，更不愿意去高抹耶稣。相反的，这个有罪的女人她反而有了一个真实的爱的生命，而且她里面的爱是如此的强烈，甚至看到的人都很惊讶，不能够理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个女人就是西门她自己口中所说的那个多得恩免的人。从他有这样多的爱就可以看出来，他许多的罪都被赦免了，他承认自己的罪多，他得到的恩免也多，因此他的爱也多。而这个法利赛人西门，他这三个功课都没有学好，他没有认识到自己里面是如此的败坏和罪恶，他也没有看不到他自己将来等候他的愁苦有多大，因此他找到了错误的拯救方法，他还想要靠着自己的行为来拯救自己，因此他也根本不明白上帝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所赐下的恩典，因此他也根本不可能对上帝有真实的感恩和爱。他能够做的一直夸耀他自己，因为他的拯救在乎他自己。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我们大家心里面可能会有疑问，为什么这个法利赛人他那么的熟悉圣经，甚至也去教导别人，还热心的遵守律法， 但是他自己却没有学好这三个最基本的功课呢？反而是这个有罪的女人和这个法利赛人比起来，他真的是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算，对吧？圣经里面甚至连他的名字也没有告诉我们，我们只知道他是个罪人，像你像我一样罪人。但是呢，他却真实的学到了这三个功课，他有了一个真实的与神相交的生命，因此呢，他也得到了那个唯一的超越生死的安慰。最后他确实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到底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学好这三个功课呢？我想这段经文对我们有三点的提醒。第一点呢，我们的学习首先必须要从罪开始，我们要先认识到自己的罪恶和愁苦，然后你才能够正确的认识到耶稣的救恩，最后才能够活出一个感恩的生命。这个顺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其实在上帝的眼中，所有人都是罪的奴仆，我们就和这个女人一样，我们的定义，我们的身份就是罪人，就是罪人，就是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罪人。我们每个人都同样的需要从罪恶愁苦中得到拯救，而耶稣基督他来就是为了拯救你我这样的罪人。但问题是，我们罪人自己却不这么认为，我们总是喜欢把自己认为是那个好人的里面的，把自己认为是我们是没有罪的，或者我是犯罪比较少的那一群的。因为我们会看到比我坏的人太多太多了，比我有罪的人太多太多了，就像这个法利赛人西门一样。但其实如果你认识到自己的罪，并且为你的罪恶来挣扎痛苦，要远远的好过你陷入到罪恶里面，但是你自己却根本都不知道，你更加根本也不承认。就像你已经病入膏肓了，你已经到癌症的晚期了，但是你自己却根本不认为自己有病，这个太可怕，这个是最可怕的事情。如果你心里认识到了自己的，就像这个女人一样是个罪人，如果你也像这个女人一样被罪恶所折磨，被罪恶所折磨，然后让你痛苦不已，这个罪可能是别人所知道的，别人都知道你有这个罪，说这个罪是别人所不知道的，是你藏在心底的，那么今天就是拯救的日子，今天就是悦纳的日子。每一次当福音宣讲出来的时候，都是你要蒙拯救蒙悦纳的日子。不要再隐藏，不要再去逃避你的所有的罪恶，你也无处可逃，无处可逃。你所需要做的是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罪，是那样大的罪，众人都知道的罪，还是藏在你心底深处的罪，无人知道的罪，你的出路只有一个，回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悔改信靠，这个是唯一的出路，唯一的出路。耶稣基督他也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如果你根本就不认为你自己有病，或者你认为自己病得很轻，你自己想办法就能够医治好，那这就表示你还不知道你的罪恶和愁苦有多大，你当然不会承认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今天我们看到很多人，包括很多口称耶稣基督为主的人，他们只是把耶稣当作一个心灵的寄托，或只有到每次走投无路了，然后才把耶稣搬出来，不需要的时候就把耶稣又放到一边。这些都是因为他们没有学好这个重要的第一个的功课，关于罪的功课。这些人他们当然不可能有一个为主而活的生命。 因为在他们看来，很多时候他们自己就可以拯救自己，他们自己就是自己的救主。所以这也提醒我们，我们大家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要绕过这个罪的功课。如果你只是给别人讲耶稣很好，耶稣会帮助你的困难，这个都是真的，但如果你却没有让他看到自己的罪恶和愁苦，让他明白他自己是在上帝面前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将来要面对那个永远的刑罚和审判的，那即使他口头上信了，他也只是把耶稣当成满足自己的工具。当他发现耶稣不能够满足自己，我暂时不需要耶稣的时候，他当然就把耶稣放到一边了，他不可能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是他唯一的救主，反而可能他要走很多很多的弯路，才能够回过头来真正的信靠耶稣。因此，无论是我们自己，还是我们去给别人传福音，我们都要从认识罪恶和愁苦开始，不能够逃避，不能够逃避。这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的学习也必须是要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如果你只学习了这个第一个功课，你已经看到了自己的罪恶愁苦，但是呢，你却想要来寻找其他的中保，或者你想要靠自己的决心，你自己的自律，你自己的能力，或者靠着你所做的好行为，你的奉献，这所有的一切这些东西来解决你的罪的问题，那你只能陷入到绝望之中，你也更加不可能学习到第三个功课，因为你不可能活出来一个充满感恩的全心全意为神而活的生命。我们今天我们说起来这个法利赛人，好像每次都是批判他们，我们大家都觉得他们很讨厌，但是当时的法利赛人其实在犹太社会是很受尊敬的，当时的犹太人，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可以算是这个犹太人中间的精英的阶层，他们想要重新的恢复他们祖辈的信仰，所以他们严格的遵守上帝的律法，他们在道德行为上也可以说是无可挑剔。他们的行为放在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看上去也是非常好的基督徒，经常的聚会，经常进食祷告，有很好的神学的知识，还按时奉献服侍，但是唯独有一点不好，他们里面是一个冰冷的、枯干的、完全没有恩典怜悯的生命。这个法利赛人西门，他看不到这个女人的生命发生了这么重大的改变，他不明白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只是认定他就是个罪人，他也看不到耶稣的怜悯、耶稣的慈爱，只是坚持认为耶稣他应该和这样一个罪人保持距离，他里面根本没有对人的爱，他对上帝的爱也变成了麻木的去遵守一些的条例。最最严重的是，这个西门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他自己的问题，他看不到，他意识不到，他还为此感谢神，我不像那些税吏，我不像那些的妓女，那些的罪人，这是最可怕的，他还以为自己是挺不错的。这也是今天很多的律法主义者的问题，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像这样的离开耶稣基督恩典的人，他们越多的去遵行律法，他们越多的在外在积累好行为，他们内心产生的越多的骄傲、自义、定罪、审判，他们也只会感谢自己，只会把荣耀归给自己。因此我们真的是必须要不断地回到耶稣基督他那里，转眼仰望我们这位满有恩慈怜悯的罪人，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他是全知全能的上帝。他当他到罪人中间的时候，他是最了解这个罪人心里所想的一切一切，所有的恶。如果是你，让你是一个，你有一个全能全知的头脑，你站到罪人中间，你所看到罪人心底所思所想尽都是恶，你会怎么样？但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却可以彰显出那样的恩慈怜悯，他动了慈心，他愿意去拯救，他愿意去教导。即使面对西门这样马上就要来定罪他的人，所以我们要回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里，转眼仰望我们的救主，仰望他已经成就的救恩，不去寻求自己。否则你学习到的第一个功课，它只能让你绝望，你没有办法靠着你自己解决罪的问题，否则耶稣基督就不用来了。而且你要学习的第三个功课，如果你不去回到基督那里的话，他也会失去动力。如果你自己都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他的恩典，没有经历到他的爱，你怎么可能去活出一个真实的爱神爱人的生命呢？你根本都不晓得有那样的一种爱存在，你怎么可能拿出来去给别人呢？最后第三点，我们的学习是没有终点的，学习是没有终点的。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没有前两个功课的学习，你不可能达到第三步的。我所以说这个顺序非常的重要，也就是说你不可能活出一个感恩的为神而活的生命。但即使你达到了第三步，你学习到了最后一个功课，那也不代表这个就是终点，因为我们在地上不可能达到完全的地步。也就是说，我们不可能对自己的罪恶和愁苦有完全的认识，你也不可能对耶稣基督那个长阔高深的爱有完全的认识。当然，我们也不可能去活出一个完全的感恩、全心全意为主而活的生命。这在地上是不可能的。现实的情况是，你可能对你自己的罪恶愁苦有了一些认识，你可能对耶稣基督的救恩也开始有真的有了一些认识，因此你的生活也是有的时候能够真实的为神而活，但是很多时候却是不能。我们还是常常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想要荣耀我们自己，我们也还是常常的小心软弱冷漠犯罪跌倒这样的罪人，而且我们也常常的藐视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所赐下的丰富的恩典，刚硬着自己的心不愿意悔改。我们都是这样的罪人，我也是这样的罪人。我想我们也很少有人真的能够像这个有罪的女人一样，能够这样的舍己，愿意献上自己的一切去爱耶稣。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来不是要来定我们的罪，而是要死在十字架上担当你我的罪。他来就是为了拯救你我这样软弱的不配的罪人，承认我们就是不配的。耶稣基督他要借着这个女人的服侍，帮助西门看到他里面的光景是何等的可怜，同样他也要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爱是何等的匮乏，让我们再回过头反思为什么会这样，我们领受的恩免少了，我们领受的恩免少的原因在哪里？但是都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更加明白他十字架上的恩典是何等的大，连我这样的软弱不堪的罪人，他竟然也愿意为我而死。因 此呢，当我们到了第三步，认识到自己的爱和感恩都不能够完全的时候，我们就再次回到前面，更多的认识到自己的罪恶、愁苦，第一步，然后认罪悔改，更加认识耶稣基督的救恩，第二步，然后我们就会再次被耶稣的恩典和爱所激励，我们就可以更加甘心乐意地为他而活，再回到第三步。所以呢，我们看到这是一个不断的循环的上升的过程，你更多的认识到自己的罪，你就认罪悔改，更多的认识耶稣基督他赦罪的恩典是多么的大，是多么明显的，一次又一次的在你身上彰显出来，然后你就可以有一个更加感恩的为主而活的生命。但当你与神更亲近，神就会更多的显明你里面的罪恶，这时候你就再次的认罪悔改，你就更深的认识耶稣基督恩典，你就更加的甘心乐意的为他而活。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属灵生命不断成长的过程，我们都要经历到这样一个过程，我们都要在这三个的功课上面不断的挣扎，不断的学习，不断的长进，希望如此。这个完全是出于我们耶稣基督的恩典，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所做成的。所以这三个功课是需要我们用一生的时间去经历，去认识。我们其实可以每次听到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来思想啊，今天的信息是否让我更加认识到了我自己的罪恶和愁苦，还是说让我更加明白了耶稣基督的救恩，还是说他让我更加愿意来服侍神呢？我每次读经，每次服侍，你也都可以这样来思想，我在这个三个功课上面是否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这个就是海德堡耶利问答第二问要教导我们的。最后呢，我们再次来复习这个问答。第二问，你无论是生是死，要享有这种安慰，有多少事情是必须知道的呢？答，有三件事。第一，我的罪恶和愁苦有多大？第二，我当怎样从自己一切的罪恶和愁苦中得拯救？第三，我当怎样为着这样的拯救感谢上帝 ？Sin salvation service， 这就是我们一生不断挣扎的三个功课。我们都要来到耶稣基督他的课堂里面，来学习的三个功课。接下来的海德堡耶利问答呢，他就按照这三大点分成了三大部分，我们以后会有机会的话可以一点一点的来查考，让我们大家都能够在这个三个功课上面，我们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靠着他已经从死里复活的大能，还有他所赐下的圣灵，我们来不断的经历，不断的长进，直到我们最后见主面的时候。阿们，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我们满有恩慈怜悯的主上帝，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这位愿意用忍耐爱心来等候教导我们的救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今天让我们再一次能够认识到，借着海德堡的问答，让我们看到你所给每一个属你的儿女所命定的，我们所要学习的属灵功课，是吧？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上面都要不断的挣扎，从罪恶认识到你的救恩，从你的救恩明白认识到我们的感恩，我们的责任，是吧？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更加认识你那长阔高深的爱，也能够不断地更加全心全意地为你而活。其实你不要停止赐下你的恩典和怜悯，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在我们跌倒的时候，你再次将我们搀拉起来，主啊，让我们能够继续起来，转眼仰望我们的救主，继续起来奔跑，继续起来征战， 知道你让我们歇了在地上的工作，感谢你的恩典常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如此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接下来我们来唱诗回应我们所听的信息，敬拜我们的上帝。我们唱诗篇颂扬第41-1，我们唱1-4节还有12节。